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至于庙庵这个问题啊，必须要圆融以上五条规定，缺一不可。就是说五条规定都是缺一不可的，一条都不能缺。无论哪一条，只要缺了，缺一名就是少一名，缺一名呢就称为四名，那么就称通四名，缺两名呢就叫做通三名。我们就如此这样类推下去，就可以查见它是真是假。因此佛法上随便你怎么冒崩，你是崩不起的。这几条就是规矩，大德必须显密俱通，五明俱足，但不一定要妙安，至少你要与专家平等，才能称五明俱足。说到这里，同学们会不会产生误会？你们误会也好，不误会也好，反正我一切都是为你们好。我刚才说了，我希望同学们都到各地学习，又并不是要专门要来听我这个比任何人都差的上师讲解。上师又不愁你们供养，你们供养我的东西我都希望你们撤回去，你们要供养钱我都退给你们了，所以唯独的就是希望你们解脱，其他的我对你们没有什么所求，说穿了就是为你们服务，义务的，自愿的。那么所谓对我产生误会是什么？有人说，你们上师就是具备这么几条了？不错，这一点不瞒你们说，五条都具备，但是我并不是说我就是妙安五明，我虽然具备这么几条，而且这几条都是赫赫有名，但是我自己照常是十分的惭愧。你们不要以我这个人来作为领纳之主，你们听的不是我这个人的口音，而是语密讲说的法义，你们要听法。总的一句，你们认为我是圣人境界也好，你们怎样认为怎样好，我无所谓，我不存分别，只要你们进步就好。至于你们对我的认识，深者见深，浅者见浅，认识的高度凭你们自己的运气，这句话是一句土话，不科学的笑话，但是令人深思。我不想给你们多说多了，那么我的目的还是跟你们共同进步，共同学法，今后就不要轻易地走错了路，拜错了庙门。这里不是说要同学们不去找别人，我的意思是说，凡是高僧大德都应该向他们求学，多闻多见，闻思修学，但是要以正知正见般若智照去查见自身真如真性实相般若。要明白佛陀传下来的行与法，多多少少也让后辈大德学了点，你们想去跟谁学就跟谁学吧。凡是佛法都是跟我有关的，这是很奇怪的说辞，有一天你们会懂的。因为我只有佛教这一派，没有其他独立性教派。我的观点呢，是对一切宗派应该不存分别心，只要它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世尊的教义，释迦牟尼世尊所传的佛法而后人继承下来的，也就是佛教之正法，不管哪一派的教义以及宗义和法要，我们都是要虔诚地去学习。所以说不存分别对各宗和各派，就是我们学佛法的一个宗旨。至于你个人的根基的大小，你的缘起关系，那是因缘，另当别论的因果问题。说到佛法的差距问题啊，我不偏向于任何一个宗派，只能说是以最真诚的佛弟子忠实的境界和不打妄语的这么一个思想，给大家诚恳地把法义讲清楚。明白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绝不能信口去诽谤任何一法。有人曾问我何法最大，最易度脱众生，我顺口以歌唱回答他，解脱手印大，限量法顶加，幻体金刚花，泥丸开圣驾，诸多未闻道，破瓦普通法，可生极乐家， 念佛稳不爬，般若法最大，涅槃不离他，大小二乘八，戒定慧三家，实修一并抓，一缘发根芽，因果不昧邪。并顺口赋诗一首曰：解脱手印绝顶尊，无助我法般若心，顿超直入一缘聚，菩提佛性归一乘。也有人问我，就说：上师啊，法里头分大乘、小乘、中乘，简分大小乘，什么法都有，到底哪一派的法是最高最好呢？总有一个差距吧。而有时候听上师讲起，也听其他的高僧大德在说，求法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西藏求法之前，要做若干种艰苦的苦力劳动。我们汉地的能海法师进入西藏求法，到跑马山皈依降巴格西，降巴格西给他灌顶，是他背了半年的水，把背都磨破了。密勒日巴祖师受到了很大的折磨，为了修坛场、修房子，整整花销了5年的时间，背都磨来生蛆了。有的甚至于考验几十年，包括古代的皇帝，要想学密法。但是那些高僧为了避免皇帝的权威，就只有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就只有采取应付办法，就说等你的行持完了我就教你。但结果他的行持都还没有完的时候，高僧已经圆寂了，后来又学不成了。其实皇帝没有遇上真高僧圣人，真高僧圣人不会这样应付的，一定出自菩提大悲之心愿，真诚对待，希望皇帝、大臣和一切众生早日成就。当然，既然有人这么说，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告诉我们，行人刚一进入的时候，同样传给了他佛法，为什么又不把有些特殊的法传给他们？可见这个佛法里头是有差距的，是有大小的，是有殊距的。我今天就给同学们讲，如果从事相而言，佛法是有差距的，从真谛而言，共证之理是没有差距的，因为共证的道理实相啊，毕竟就是了生脱死的圆满真谛，佛性就是平等的，人人都如佛，如释迦世尊那么伟大，怎么会找到差距呢？所以就绝对没有差距，都是遍满无分的圣意境界，只要证到无上绝谛，就是一样的。但这里面要证到无上绝谛，确实还是不容易的，所以就分出了罗汉、菩萨。菩萨和罗汉之间又分果位和地位，到最后进入等妙觉。当然法是肯定不会相同的，法确实是有差距的。据我所知道，有一个时辰成就的无上大法，这不是大圆满法，也有当下升起着火定功夫，这也不是余且着火定。但是这些法，至少今天我讲不出来是什么派的，当然脱离不了是属于佛教这一大派，只不过这是相应于行所根器，看你的法器的大小，然后去受持。这里面就要牵涉到每一个行人对佛菩萨的恭敬和对真正的大圣上师的诚信发心，以及自己在修持当中的进取。那么你的德行、正德、正境符合哪一个，就会得到哪一个法，这是因果不昧的。比如我讲不出这些无与伦比的绝顶大法，这是因果不让我讲这些法，缘起不让我讲这些法，所以我就不懂了。哪一天因果缘起成熟了，我就学到了这些法，学到以后也就会讲了，这也是因果关系造成的，法缘的成熟造成的。法是拿来成就众生转凡成圣的，是对众生普照无分的。它虽然是不分，但是是你的行为在自己分它。为什么是行为在分？当你的行为不合格的时候，上师会责觉你，则觉得本尊和护法来决定你的受灌传法，如不合格就不会传你某种某种法，只会学某种某种法。那么这里面好像法又有差距了？不是。 由于你那种行为造成学某种法、不学某种法的差别，而不是法有差别，是你的阴云障挡住了日光一个道理。所以说，真心学佛、真诚对待、大悲为本是最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就牵涉到一个学了今后产不产生受用的问题，所以有些法就不能传给你，因为传给你以后啊，往往有时候要误事的，自己不能修好，甚至还要走火入魔，乃至于自己的境界不高，把无上甚深的法义拿去乱讲乱说。因此上呢，在法上啊，它总体的真谛没有大小，但进取过程中它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比如说有些法你拼命修，修一辈子才能往生极乐世界，而另外的法修几天就能往生，所以自然的大小差距就出来了。说到这里，我就必须要告诉同学们，学佛法是不能夹半点沙的，也就是不能带半点不净心行，否则就学不到大法，就是学了也不会有受用。注意，这是神圣的经文开示的场所，这是十分严肃的。我是费尽辛苦的在向你们传授般若的真谛，你们自己要把每一句话都当成无限宝贵的法宝。有很多不该讲的法，我这一次都跟你们讲了。我明确跟你们说，本来是不该给你们透露的，但是这里面有两三位修行比较好的，所以说致使我必须要开示，是这个原因，你们才能听到一些真正的般若和佛性的妙义。那么我说到佛法的平等与不平等，修法怎样进取才能得到伟大的佛法，这方面的例子在西藏密法里头甚多，哈哈，解脱大手印就更妙玄高深的咯。不是要你们来尊敬上师，不要你们来尊敬我，你尊敬了我，我还是那个样子，你不尊敬我，我还是那个样子，关键是自己修你们自己的行，把你们自己的正境正德达到一定的程度，自然才会解脱。我们学佛法要知道是来之不易的，不容易的，如果产生了分别心，产生了轻慢佛法的心，我明确地讲，不但你们修不到甚深的佛法，得不到甚深的佛法，而且得到了你不会有受用的。刚才我说到了，佛法是不能夹杀的，你可以骗上师，你可以骗你的法本，但是你全部骗的是你自己的心行，心行会产生障盖，覆盖你的自信，自信本来光明无垢，是你的不净业将其覆盖。为什么？因为自信般若里边是不能夹一颗沙的，只要参与一点世俗之因，它的缘起也就不会成熟的。在这里除了修持很好的同学，有部分同学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如果犯了什么错误，完了以后自觉地忏悔一下，否则一切都完了。不是说上师管不管你们的问题，关键你们通得过护法圣那一关吗？我只问你，通不过，那么你们可以知道，面子倒暂时顾到了，结果那一天下来就一切完蛋，一切都会完蛋。所以必须要给你们再三叮咛，要诚诚恳恳地求法，诚诚恳恳地愚恭敬忠，向诸佛菩萨求学，要无私的修持，把自己成一个纯净的真正能受持大法的法器，做菩萨的料子。上师在这里讲这些事情，或者是批评你们过火的地方，我是指的部分同学啊，我是从内心里面确实想到你们的进步，因为这类的同学已经有好多个了，不止一个，把学佛当成世间法上在处理一切事物，最后是不能得解脱的，自己欺骗自己一生。我们已经下了决心，为什么要不诚意呢？三业为什么要不相应呢？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关于佛法的分别问题，我现在已经讲清楚了。那么不管是哪一宗派，定义已经定下来，我再来给大家分解世俗的见地。 世俗见地就是以世间法来了解佛法在今生所取得的进度和成就关系。有的人说，我不要那么麻烦了，我念佛往生吧。你没有把念佛闹懂啊，就是普通念诵阿弥陀佛，最快的波州三昧弥陀净观都要100天才能生效，能不能真正成功达到往生还不一定呢。那么这个就快得多了，何况这个专修波州三昧弥陀往生的还痛苦无比，一般的人承受不了，要身体十分的健康才能修。那么这个破瓦法还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平常念佛是最慢的法门，虽然如此，但是它最为稳当的。就是说念佛，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念其他的佛，虽然速度非常的慢，临终成就，临终往生，但是非常稳当，除非你犯了戒，或违背经教，或诽谤了圣者，或破坏了正法。如果是行正修持念佛，一心不乱的念，不容易走偏插路的。而凡是要了脱生死，无论何种法门，都必须依般若方可证涅槃之道。就是说，只要你一说到要了生脱死，就必须要依般若，不管是小乘大乘，都要进入般若境界，最后必须般若的圆满大涅槃。诸佛菩萨证到无上甚深的佛法，都得依靠般若，脱离不了般若，般若成了诸佛之母，出一切佛菩萨，出一切佛，因此才说到了般若的法最大。至于一个人应该学什么样的法，或大乘，或小乘，或密法，或净土，都必须依戒定慧而勤修三学，缺一不可。戒定慧三家，就是这三个是最好最好的法。所以不管你修什么乘，都首先得要守戒，要有定，要产生慧，才能得到受用。至于你应该学什么样的法，都得根据出生的牙因之缘，这是因果的关系，是科学的相应观，不邪不边的道理，不可用分别心去关照。这里啊，就跟我们说明了，要实修般若境界，必须奠定前因，还要看你的根基种性，要依缘，有缘学什么样的法，才能学什么样的法，依缘才能发根芽。因果呢，是不昧不邪的，因为因缘是建立在因果上面的，你该是什么样的法器就是什么样的法器，只要是你的缘起符合，不管学什么样的法，就能得到你相应的这个法果，就正得法道，其中就包括正德正净。这个道理呢，是因果不昧的，是因果的规律，所以叫因果不昧邪。第二首诗说什么呢？第二首诗是说，凡是解脱轮回，了生脱死，最终的成就，最快的法是解脱大手印中的法。这法中就藏有般若的无上威力，一切三世诸佛菩萨皆由般若而生，但行者应当对内六根，外六尘，均不应该起心动念，存分别，不应该着境，成分别之见。如断除一切分别的话，则无我执，无我执则无法念，无法念则无真可现，那么就没有我执，就没有法执，在没有法执、没有我执的无得圣境现象下，无法念就无真可现了，自然就不可能现出专门一个真空法体。现出真空法体，你执其真空法体，实际上就没有真空法体了。无真自证真如，没有真才能真正自证真如，有真还落入外道。至于禅显诸宗净土或密宗，就是说禅宗也好，显宗也好，其他一切宗派和净土宗或者是密宗，都是不同摄化有情的如来正法。这各个宗派都是不同的摄化一切众生的如来正法，而这些法都是根据众生之缘起而分别示现的，也就是说，你们该学什么法，那么他自然就有相应的法给你。这是诸佛菩萨的关照，在圣意中产生用意， 给大家赋予的一种福报，出世间的福报。故什么样的缘呢，就应该学到什么样的法，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昧的。但记住，这一切缘都是随心行种因结果就会转变的。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把学小法转成学鼎盛大法，乃至学到佛陀传的最高无上，一个时辰就能成就的绝顶无上之法，因果感报一切，种因结果修行如法就能成功。宇宙中的一切都不是宿命论，而是因缘生法。所以我们的同学们不要认为你根气差不行很难过，这就错了。你完全可以成大菩萨，只要从修大菩萨的行去实修就行了，没有做不到的事，简单的很，做好了自然就能学到大法，得大成就。话还是说回来，如了得菩提佛性，万念归一，一归无念，般若智现前呢，实相境就照空了，于无所得地，方便之一切诸法，皆依法摄尽，全体大用，故而呢，菩提佛性才归一成，也就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的道理。到最后，不管你学什么法，能于般若之中得到全体大用的境界，自然归到一乘的道理。要归到一乘有很多法门，在走路的过程中就各有不同。犹如我们今天到这个佛堂里头来，在这个地方听法，大家采取各种方法来的，有坐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步行的，而来又有先有后，络绎不绝，归根结底同时聚在这里坐下了。那么来的时候你使用的交通工具不同，就相当于你学法不同一样的，但是归元无二路，走到这里没有第二条路的，就是必须走进这个大门，走进这个推拉门，然后坐到这里，每个人坐到每个人的位置上来，然后听学佛法，目的是共同都坐在这里。来的方法个人有个人的方法，我们学法就等于个人的方法。坐汽车的可以刹那就到了，走路的是最稳当的，但是走的是最慢的，虽然很慢但不容易出问题，汽车就容易出问题，开得不好那么就会碾到人，甚至于自己碰车。就是说有的法虽然很大，但是学得不好就要碰壁，反而自己碰堕落。那么念阿弥陀佛就相当于是走路，坐汽车就相当于学某种特殊的法，这就是佛法的道理。他们归根结底都是一个目的，走路虽然很稳当，但如果中途走得过慢，行进途中夭折了就要出问题的。走的短路还好，如果走一个长路，那么中途生了病怎么办，甚至于中途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死了怎么办，结果就不能了脱。跑得快的当然好处就大，毕竟短时不会一下死掉，所以一下就跑到了。只要把稳好汽车的方向盘和一切零件等等，包括又能修理，再加上开车不违背原则，这就叫不犯戒。不要开到人家的人行道上去了，见到树就碰啊，把自己的汽车修理好，依照法度，就等于相当于我们守戒律一样，就会平安无事，顷刻之间就到了目的地。佛法的道理也就这个道理，以此比喻你们就容易听懂，并不是说开车是佛法，不要误解了。所以这首诗也就彻底阐明了所有一切法最后归一乘的道理。归到一乘，无有大小，使用功法则大小甚为之区别，就是说修法的时候大小区别甚大。我现在回归借经说主题了，不再老是说什么密宗什么法的，你们了解一个大体就行了，还得从主题来开悟你们。万法之摄是名为摄，实无摄之所得，故无智亦无得。就是说一切法把它说穿了，是叫做摄，实无摄之所得，故无智亦无得。就是说啊， 在佛法上，般若自性照空以后，哪里还有什么得法？因此，没有所照之智，也没有所得之境，于无所照、无所得中，而觉之见证，不见其本来面目，而助其自性光明。这句法，你们下来慢慢深思。以无所得故，是一句总结性承上启下之语，就是说，以无所得故这一句话呢，是承接上文之衔，承上文之接所，斗提下语之衔接。上面经文已讲到五蕴十二处了，十八界、十缘生等，包括解脱之能证智和所证理，都是空无所得，自性亦无所得。那么我们上面经文已经把这些道理都说清楚了，何以所证般若智，所照实相境均无所得呢？为什么说我们所证到的般若智慧，而般若智慧去照的那个本性的本来面目，相互彻照圆融的境界，都是无所得呢？因为一切都归于无所得故。为什么要归于无所得故呢？是你这个上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因为有所得即落入分别心，或者是细微之分别，非想非非想分别，或者是证入小乘之法执分别，只要有所得就会落入，所以不能证无上甚深般若的道理。那么这个话虽如是说，毕竟是理论，要具体做起，就是要具体深入般若去体会，要修行才能远离无始之障盖，于此远障清净之观，才能深入般若体验，体验它的内证道理。因此才说出了一切归无所得，到无所得的时候，众生一切凡夫执着被扫荡一空，其一切凡夫执着呢，空无所得后呢，反之即变为一切有所得，生大用、大乐、全知了然，得菩提果、大智慧、大神通，无碍变化，不受轮回世间之一切束缚，而任运一切有为法于心转用，此即成为无碍受用之圣者。说到无所得以后，正到这个境界，一切凡夫世智才会扫荡一空。佛法的道理是无量甚深的，必须回光返照去彻见，才能理解，理解才能更好入修。我们当证到一切无所得境以后，才会转识成智。如果不能转识成智，就未曾真正了脱生死。那么往往我们的行人在听到这些佛法道理以后，就想到什么都无所得，什么果都没有了，这个佛法还修来干什么？他就不知道要把凡夫的一切所有无明业力，所有凡夫执着的镜像全部扫荡一空，六根六尘包括五蕴，经过功夫红炉所炼以后，最后自性光明圆融，才能进入圣人境界。此时进入圣人境界以后，反转过来就变为一切有所得，一切无所爱了。好了，今天已经开始交题了啊，就是说无所得的境界彻底证到以后，他是自己转识成智，变为有所得。不要今后同学们想到我已经空了，无所得了，问一下子上师哦，是不是明天应该是有所得的时候了，应该全知大用了呢？这样又是执着了。转识成智是一个功夫的过程，它自然进入的，不是要你去想到该不该得了，该不该执着了。如果一要执着，马上又是凡夫。这是境界，是自然证到那一步，自然产生的，而不是要加意识去，觉得程度够了，应该使用了，使用我的能量了，使用我的功夫了，使用我的神通了，这就错误了。必须要懂得一切都无所得，至于有所得时，到你正到那个时候，你想无所得，他也有所得了，不是由你凡夫心识去做的主，这就是原则，是法境道量的自然规律。